你好，欢迎收听斜杠先修班，我是主持人 Joanne。 这个频道是帮助你发展斜杠事业前的先修班，我会协助你探索内心想做的事，让我们一起斜杠找到闪耀的自己吧。欢迎收听斜杠先修班，是发展斜杠事业前的先修班。非常荣幸邀请到 Shelly 陈学仪来到斜杠先修班哦。我称啊，学仪就是一个群众募资的背后推手吧。我很荣幸邀请到学仪来到这边来谈谈群众募资到底有没有办法赚钱，还有到底他背后是怎么操作的。好，欢迎 Shelly。
Hello, hello, 我是 Shelly。
嗨 Shelly,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是自己有自己的公司是吗？是在做群众募资这件事？
是是是，我们公司叫做 BBN, 那我们目前已经创立了7年了、那都是在扶植台湾的当地品牌或者是传产，把他们的好的概念转型成产品，然后在募资上面获得成功、那也有个人哦，就是个人设计师也有。
像我们想到群众募资就想到泽泽平台，那你们跟泽泽平台到底是差在哪里？
哦，我们是一个伙伴关系。
OK,
对对对，大家会买电商嘛，对不对？买猫猫啊、虾皮啊这些，就他们这些平台就是一个房子，但是你把你的产品要在这个房子里面卖的话，一定势必是要有一些操作跟包装，对不对？你不能就是傻傻把东西放上去就没了，这样人家才不会走进这个房子买你的东西。
对
对，所以我们的角色就是去把这个产品做包装，做一些策略操作，然后让他在泽泽上募资成功。
OK, 因为我记得啊，我在很多年前我跟同学说过，我曾经有跟伙伴一起做这个酒柜的家具，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快做完了，我们也有想要上架到泽泽平台、大概六七年前哦，然后我就觉得诶，好像是自己申请就可以了，就觉得好像那就拍个片，好像很厉害的一个形象片，然后写写文案，然后等他审核。那自己申请泽泽去募资跟找你们去募资有什么样的差别？
其实一般人你只要是有法人的身份，就是有公司的名义，你都可以上泽泽去做募资。对，那差别就在于说，通常啊，我们的客户他们都是研发背景，像你说你跟你朋友做一个酒柜嘛，那研发背景跟行销背景其实毕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对，那并不是只是说把产品做好放上去之后它就会自动卖得动、对，你还是必须要很多很多的行销操作、对，所以我们找我们的差别就在于说，我们可以补足厂商在行销方面的不足，对，然后让他把注意力专心在他的产品研发跟后续的出货。
哦，了解。所以那时候真的完全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行销团队，对我那时候来说啦，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真的去上架到这一，但是我就知道啊、现在有泽泽这个平台，然后我每次看到那个泽泽页面上数字好惊人、
没错，
几千万这样，
对对对，那都是真的哦，
那都是真的，
真的真的，
哇，那我可以问问 Shelly 说，你们曾经帮过品牌商这样子募资最大的金额到多少？
最大金额我们蛮多案子都是破千万的。
破千万？
对对对对，最高一次我记得是有一个吸管2000多万，然后去年做了一个杯子1300多万。
吸管跟杯子就可以这样子？
对对对，都是单价没有很高的东西。
哇，那你觉得这个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成功关键哦，我觉得是前期跟厂商的认识要非常非常的深入，对，团队要非常有默契，所以其实在厂商还没有上架泽泽之前，我们可能都已经磨了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哇，
对，像是厂商他们杯子刚雏形 3D 列印刚印好的时候就拿来给我看。
所以是完全连杯子还没有做好就在磨了。
对对对，因为我很喜欢那个过程，我就会跟他说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市场上可能比较无法理解这个部分，或者是外形上我觉得不太 OK 之类的、对，我都很直话直说。对，然后前面磨完了产品之后，然后我们再到后面，就是整个会比较默契这样。
哇，所以你觉得是自己有 involve 这个案子里面，好像就跟着这个品牌商一起把他们产品做出来，可能就会融入了一些心力跟感情，所以造就了这个成功。
对对，我们公司我们的副 title 叫做品牌说书人。
有看过、
对对对，那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帮品牌写一些故事， 对，那这些故事怎么来的，都是透过很多次跟他们的聊天，跟他们吵架之类的，对，或者是访谈，对，然后得到他们的这些故事，我就会把这些故事写在他们后续的行销文案里面。
对，我知道 Shelly 非常会写故事、嗯、我是看你的在 Medium 上的文章吗、嗯、哇，你而且你写到其实你个性应该是蛮直接的从你的文笔有感觉到
无厘头这样，
对，然后又有点好 笑， 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也是你天生有个创意魂啦。
哦，我喜欢这个说法。
对啊，我觉得你是有创意啊、
哦、
对啊，然后你又有一些天马行空的点子、嗯、但是你又有实际落实的做法、嗯哼嗯哼，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像 Shelly 你在帮品牌上，其实你自己 involve 最多应该是策划跟故事力这个部分，对吗？
嗯嗯嗯，对，我的主力是在策略，对，策略跟要怎么去编排这些内容。嗯
，OK， 那你之前是做行销相关的工作？
我大学念的是历史系，
历史好无聊的感觉，
超级不相干。
对啊，
嗯、对，那但是历史系的训练要让我很快速看很多资料，然后这些资料看完之后要变成我的报告。对，所以我觉得训练逻辑整理的能力，我觉得蛮重要的、嗯。对，那后来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做行销。嗯、哦，但是就是做社群行销，就是大家俗称的小编。
哦，那个时候蛮早之前的，
蛮早之前
的，对啊，Facebook 可能才刚发芽没几年而已。
欸，对，刚开始大家意识到品牌要经营社群这件事情。
哇，你刚好在那个 Facebook 还没有太蓬勃那个时候踏入这一行了。
对对对对对、okay. 所以就从小编先做起，然后小编又会接触到做一些电商，然后就慢慢的开始这个行销的经历累积。
OK， 我觉得你的经历还蛮好玩、嗯、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品牌商他们去看着他们的点子真的落实，
嗯 嗯
然后去参与很多每一种故事，
嗯
很好玩，
嗯。
好，那我们话说回来，我们大家都讲群众募资啊，对于雪姨来说，你觉得群众募资它到底是怎么定义，是什么意思？
其实你广义一点的来看，因为我们在现在讲的泽泽，它是一个比较狭义的群众募资嘛、嗯，就是我抖内给你，然后你就把产品给我这个概念。
对
对，那但是其实大家广义一点看，其实你可能连你的阿嬷都参加过群众募资。
哦，我有看到你在文章写过。
对，
怎么说？
对，就是像你大家都去庙里面都有那个香油钱嘛，
对，
对不对？那香油钱的作用是什么？是供应这个庙就是一年的可能开销，对不对、嗯嗯、那大家都是觉得我抱持一份善意，我想要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
对
对对，我想凝聚这个聚落之类的，对，所以我就给你这个香油钱，其实就是在群众募资。对、
哦、用这个比喻真好。
哦，还有大家参加婚礼哦、对不对？婚礼随便办可能几百万吧，对不 对,
对，
那但是我们每个人一个人诶几千块的红包给这对新人，对，让这个
祝福，
对对，祝福，然后但是把这件事情让它发生，让这个婚礼很完美的留下很棒的记忆、
嗯、
对，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群众募资。
OK， 所以其实群众募资从很早很早就开始了。
对，
其实大家也是这十年左右，可能才有就是，哎，我去投资一个企业、嗯，去投资一个品牌，让它真的落实。
是
OK， 这个概念是蛮好。那我想问一下学友，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如果有正在研发的产品，嗯哼嗯哼，我们想要踏入这个群众募资，我们应该有先有什么样的条件？比如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先成立公司啊，等等的？
嗯哼嗯哼，对，在泽泽那边的规章上面啦，就是你尽可能还是要是一个法人，就是你要成立一间公司，因为到时候你出货，如果我们今天就讲比较群众募资其中一种类型叫产品回馈型、
嗯、
对，就是你研发一个产品，然后消费者去赞助你，你必须要出货，对不对？
嗯嗯，
那有这个交易行为，你就要开发票，
对，
嗯，对，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公司的身份。
OK、
嗯、
那除了这个我们要申请公司之外啊，就是对于产品的制作的完成度应该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诶，我今天突然想做个酒柜好了、
嗯、
那我可能就是跟朋友有个 idea， 然后突然就觉得诶，我们酒柜好像可以这样做，然后有空有个想法，
嗯哼，
这样可以募资吗？
其实这么做也不是不行。
嗯嗯
对，但是你要先想说，你如果这个酒柜有些很特殊的设计， 或者是你有些专利在里面，但你可能还没有做出来，你没办法申请专利，对不对？那你就把这个 idea 告诉大家，开始募资就等于告诉世界我有这个 idea， 那你怕不怕被抄走？
哦，真的没有想过欸，
对不对？
对啊，所以前期要做很多事，比如说申请专利的保护啊，等等的。
是是是，对，所以我的建议我都会请客户至少在上架泽泽之前，他会做到一个筋膜，对，他就是有一个完整最接近最终量产品的一个筋膜。比方说有些人可能只是空有概念，他可能只是把比如你说酒柜好了，他可能只是画在纸上，然后告诉大家我的这个，或者是用一些 3D 图去示意它，对，但是那个都还不是真的落实到变成一个我们摸得到的酒柜。如果说你今天去请厂商真的帮你做打样，然后做出一个1:1，就是照你完整想象出来的一个样子的话，对，那你到时候你会有更多，会让你这个产品变得更立体啦，对，然后你有更多东西可以跟消费者沟通。对，
所以等于说我们至少还是要打样一个样品，比如说生产量产衣服，你还是至少要有一件样衣的意思了。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OK，所以我们只要做好这个样品之后，就可以去找你们了。
对，没错没错。
OK， 那好，那我想知道就找你们，因为你们包含很多行销啊、拍片啊，或是说广告啊等等的前置的准备哦，到真的可以上架到募资这段时间会经历了哪些事情，又会过了多久，会不会熬好久？
很好的问题。
对，
从厂商到来找我们到他最后募资结束，这整个时间可能会抓6到8个月。
OK，
对，6到8个月，等于说你大概有半年你都要在忙这个 project。那前就一刀两断，切前3个月跟后3个月。对，前3个月就是上线前我们在筹备的期间。
对
对，那就要开始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对，我们都是一个漏斗的概念嘛，就是我们对这个产品不知道它的卖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找海量的资料。对，找完资料之后慢慢把一些不重要的剔掉，重要的留下，这样子。好，然后会定出这个产品的独特市场定位。定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用这一个市场定位去做各式各样的素材，拍募资影片啊，一定要有一支影片。
对
对，然后做募资页面。好，开始请一些人来做见证。对，发一些 KOL 啊那些。对，就做这种各种的前置准备。
哇，还包含广告的素材。
没错没错没错，
对不对？
对。
OK， 然后到最后就是真的上架。
对，
那我想知道，因为你们帮他做在上架前做了那么多准备哦，但是都可以成功上架吗？会不会泽泽那边会挡啊，还是会他看什么条件？应该还会筛选吧。
对，以泽泽因为他是全台湾最大的群众募资平台，所以他审案其实我觉得算是蛮严格的。你这个产品啊，假如说你家研发这个产品，如果你已经在别的平台，比方说你自己放在虾皮上面卖，
是这样的意思。
对，或者你自己把这个产品放到那个你们自己家的官网上面卖，对，那这个都是不行的，已经有销售过就不行。泽泽他就是想要支持原创的设计，他的受众就是他的消费者都是因为这个而来的，在这边就是大家所有市面上没看过最新潮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像你的公司也有是最主要帮助原创设计。
是是是，
对不对？
对，
因为原创代表说它是一个最新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
是
刚开始最需要支持的。
没错没错。
OK， 好，所以我们搞了半年这样子终于成功上架。但是上架之后呢，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是品牌方，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
品牌端这时候其实上架之后比较多的都是行销上面的操作啦，因为基本上你的产品已经大概8-9不离10了，对，所以上线之后其实我们就会开始进行大量的广告投放，然后各种的媒体操作，可能发新闻稿啊什么有的没的。那厂商那端呢，通常在上架后都是帮助我们做产品上的支援。比方说我们今天要发 KOL 啊，样品要寄过去，对，那或者是我们今天要办一个体验会，对，那厂商这边也要协助我们去让这件事情发生。以及通常我们的厂商都是在上架之前他们产品是没有量产的。对，所以量产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大魔王。
怎么说？
如果有在研发产品应该会知道说，从模具从开模一路到 量产，这个过程要经过很多次的修磨，
对
对，模具的修整啊，然后精雕精雕细琢，然后才能正式成为量产品。
对
对，那量产还有试量产啊，对，你可能一个小批量，可能100 piece， 然后发现出来全部都烂掉的，
有可能，
有可能，对对，那就是另外一个很多隐藏成本在里面。
对啊，所以我知道，因为雪姨你有提到有一篇文章，你说嗯，群众募资到底可不可以赚钱？
哦，对，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因为你看那个数字，你真的心会痒痒的。
哦，没错，
对，你会看到那个平台哇，几千万，那这样子我就靠这个赚钱就好。嗯哼嗯哼，其实还有很多隐藏的成本，对，包含广告，包含你可能你开模可能会有一些错的样板，嗯，还是很多行销或是研发的费用，
是是是，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嗯嗯嗯，没有错，okay，没有错。
所以到底群众募资，你觉得赚钱跟赔钱比例到底？你自己看过那么多，我蛮想知道的。
我很常见的是打平，
打平哦。
对，对，我因为我讲话蛮直接的嘛，
你就直接，我也是直接的。
对，尤其是我今天先不论那些已经很产品研发很成熟的品牌了，它可能有好几代很多支产品在做，他们的经验当然能够让成本降下来。
对，
但我今天说的是像我的客户这种都是原创设计或者
第一次创业的，
对，第一次创业这些人，那他们在做募资，他们一想要上募资，我一定都会先问他们目标是多少嘛。
嗯，
对，那假如说他想要的目标太少，比如只有50万，我就说那你不要找我。对，因为你扣掉我们这些服务成本，你一定不会赚钱。
OK，
对，那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第一次上募资，等于全世界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所以你前面的沟通成本会很高。
嗯，
对，那沟通成本很高就代表你这一次募资你的目的你只要追求打平就好了。
对啊，嗯，其实很多是提升知名度，我觉得是比较重要，嗯，不要看到太浅。
对，我就跟他们说不要想赚钱，你从募资赚不到钱，你第一次募资绝对赚不到钱。对，
哇，你好感人。这个跟我的品牌个性有像
哦，有像。
就是我也会说，哦，哎，你如果你斜杠第一次创业你要赚钱，我说很难。
嗯
OK， 但是我可以帮你的是开展这个事业，你可能接下来，嗯，可能一年后，欸，你会发现你之前做的事情就会让你赚钱，嗯，它是需要时间去磨的啦。
对对对，
品牌
错，
品牌才刚成立，它怎么马上一炮而红？
嗯哼嗯哼，
很少的。
对对，真的很可遇不可求。嗯。
嗨，听众们，这是中场，我是主持人 Joanne。 斜杠先修班品牌理念就是想要帮助想要成立斜杠事业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始的新鲜人，甚至如果你已经是在斜杠事业努力中但是却快撑不下去没有变现模式的同学们，你们也是我一直服务的客群哦。如果你听我节目很久了又是属于以上症状的同学们哦，非常欢迎你现在赶快按下暂停键跟我预约一小时的斜杠咨询。因为这个斜杠咨询是我做了近两年的服务哦，从我节目开始开播到现在一直有在做，目前为止咨询的次数也超过了100位。同时呢，我也是政府单位的创业促进计划讲师，这个咨询会对于你品牌定位变现模式心态厘清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啊，因为有参加过咨询的同学都知道，欸，每次咨询我都是付出极大的心思在跟你掏心掏肺，也很希望你慎重看待这次的咨询，而且我也是希望真的有需求的同学再跟我预约咯，期待你的到来咯，拜拜。那这样子你这样说了那么直的话，他们还要找你到底是为什么？
我就会，如果他能够接受就是第一次募资不会赚钱这些，他有这个心理建设的话，我就觉得我们才能就是勾引到下一步去。对，那下一步就是我会先帮他评估这个产品在市面上其他的竞争品的表现怎么样。对，如果你这个产品本身就在其他竞争品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小众或者是不太容易募资到钱的东西，我也会直接跟他们说你可能不适合上募资，或者是你要把你的期待值降得很低很低。有时候我都会问客户说想募多少钱，那有的客户跟我说啊1000万这样，那我就会问他说啊，那你这1000万你是怎么推估来的？
对
对，你怎么推估来的？你是比如你这个东西卖10000块钱，我要卖1000个，对不对？那我就说哦，你要卖1000个，好，那你的竞争品就是你的其他竞品，它一年的销售额大概是多少个？
嗯，
然后有时候客户就说，啊，大概200个吧，然后想说，嗯，所以你的产品。其他竞争品，对对，他们就会懂了，他们就会懂，就是他这个市场规模到底要怎么抓。
OK，嗯，对，那这样子大家还会很想要去 募资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了打知名度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我觉得募资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市场验证。对，市场验证就是你今天这个产品在市面上，你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竞争力。
是，
对，你最有效的方式，你就直接卖卖看嘛。
对啊，
对不对？然后
是我一直在讲，就是你都要用一个最小可行性商品先去测试。
对，这个讲得很好，
真的是这样。因为很多人他会好，比如说我要出一个东西，他就赶快去开店面啊或什么的，完全不做任何调查，而且就算做调查多完美。有时候是时机啦，
对，
运气，
对对，我觉得整个募资概念就像九恩说的，就是一个最小可行性测试，
对
对。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我觉得第二个意义是品牌知名度这件事情。对，有它募资，它有一个插旗的功能，因为大家都知道泽泽上面的东西会是可能就是全新没有出现过的。那如果你今天在这个领域里面成为第一个人做的，你就会有一个很指标性的地位在。对，比方说你是泽泽第一个募资的，像之前有什么很有名的案例是巴伦滑板嘛。对，然后还有可能一些杯子啊或者一些东西这样。对，你就是会成为那个领域的第一人。对，那我觉得这个意义蛮殊胜的。
对啊，这个后续可能为你带来的知名度啊跟影响力是你无法预估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
Okay, 那我大概懂为什么大家会一直很想要去做募资这个管道，因为不论是验证你的商品，还是说造成后续的知名度插旗的功能，
对，
很重要。
对对对，
OK, 那像 Shelly 之前提到说啊，群众募资比起预购齁，它有点像是一个买个期待，一个梦想，一个感觉。对，那你觉得如果放入这样的条件下，什么样的产品你觉得是在市场上可以比较受欢迎的，或是你有没有曾经辅导什么样的品牌商是很成功的，是用客人的这种心态操作，就是想要支持他买个梦想。
哦，你说比较情怀面的吗？
有没有就是是不是因为多一点情怀面会不会造成就是多一点的募资？
哦 ，OK， 哦，这个问题很好，
我蛮想知道的，就是会不会就是情绪渲染多一点
？OK，OK，、okay,
会造成比较多的投资方。
我觉得一切，我觉得回归到你这个产品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假如说我今天要推的是一个电竞耳机。我的消费者可能是一群就是可能二十几岁，然后
工程男、
理工男直男，好不好？那对他们来说你讲情怀没有用啊，他们不在意、他们在意的是你的规格跟哪一家比怎么样，对，晶片怎么样，对对对，他们不在意这个、但如果你今天要推的受众，我们就消费者啦、是一群女性。对，女性呢可能是30岁到40岁的，可能是上班族女性，或者是妈妈，或者夹心世代的人，他们其实很重情怀。对，那你就是要对他们说故事，讲这些故事对他们来说就会很暖，他们就会因为这个而支持。
哦、OK, 我懂了，所以真的是要看你的受众的属性，
对对，
来去下不同的故事。
是是是
,OK,
是，对。
那 Shelly, 你自己有没有辅导过蛮令你印象深刻的案例？就是你觉得哇这个产品实在是太棒，我自己也很喜欢。
我们家自己挑的产品其实都是我自己选的。
哦、
对，都是我自己觉得很喜欢。
老板的私心。
对对对，我自己也会想要用，我才、对，我觉得这样推起来才会有趣，对，有就放感情，
你才会，对，你才会放感情，才会写出好的企划让他卖。
对对对，没错没错。
像是什么？可不可以分享以前曾经合作的案例？
有一个蛮有趣的，他算是改变让我踏入群募产业的一个，算是我的贵人，也是我的厂商。然后他是一个爸爸。然后三个小孩这样子，那他自己呢就是传产的二代。那他们家以前呢是做那种细橡胶的加工，就做第一代是在做那种轮胎，那些爸爸那一代，对，做轮胎啊，然后一些小零件的加工，帮国外大品牌。对，那但是大家都知道代工产业其实很难活下去嘛。
对
对, 对，这尤其这十年，那他自己又有家要养，然后他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转型，有这个想要转型念头已经大概十年了。对，但他自己一直做一直做都没办法找到突破口。 对，那他甚至还自己做东西，然后到那个市集去摆摊，对，然后一天卖200块钱这样子。对、
okay.
对对，他一直很努力的想要转型成品牌。
台湾很多人很多的传统的工厂都是这样、
嗯嗯，都想转型嗯。嗯，那那个时候他就研发了一个碗，就是他的产品是一个碗，然后是用全细胶做成的子母碗这样子，然后是想要打小朋友的市场，对，就是当小朋友的餐具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就帮他重新定位。因为我们就觉得你上群众集资，其实你租搭小朋友的餐具，我觉得没有这么有机会。嗯，因为那边的消费者还是在一个可能没有小孩的年纪，
哦、对，要还是要评估一下。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就帮他重新定位、嗯，对，然后重新定位成它是一个环保餐具。
嗯 嗯, 嗯，
那刚好搭上那一年就是政府开始限塑，然后我们就帮他第一次上募资，就募到了500多万。
哇，那爸爸感激爆了，感激、
他真的很 support 我们，就我们胡搞瞎搞，他都没问题。
也是你第一次，
对，也是我第一
的时候，
对，没错，我那时候也没有做过群众集资，对。然后那个案子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是。他后来还上到美国的募资，对，美国就全世界最大的平台叫做 Kickstarter， 对 Kickstarter，
对,
对，那上到美国的募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都会收客服嘛，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收到一个美国的妈妈就私讯给品牌，就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一个碗改变我的一生。
真的，我就鸡皮疙瘩起来。
对，因为他就是他有严重的忧郁症。
哦、嗯，
对，他严重忧郁症，然后他是严重到他完全没办法处理家务，对，然后没办法照顾小孩，就家庭分崩离析这样。
嗯、
对，然后但是这个碗，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能量，就是他的材质还有他的特性，他很防臭，就他放在那边不洗它也没关系，这样子、
啊、真的假的？
对，他有一些很神奇的功能，然后他外形很圆润。总之，那个妈妈就觉得说，他看到这个碗就觉得全身获得疗愈。这样子，然后他说改变他的一生，嗯，
好感人哦。
对，然后那个碗是细胶嘛，细胶它是压那些 logo 都是要直接印在膜上的，所以你是摸得到，就一排 Made in Taiwan，
哇哦，
这样
你真的很棒哎。
对，
就让他翻转了他的工厂，
等于说整个品牌知名度都打到全世界去。
嗯 嗯,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搭上这个会卖那么好，其实也是有一点是你要抓一个现在的趋势。
嗯哼哼，对，没错。
好，那我觉得在整个募资的环节中，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雪颖，你觉得说到底是产品本身它的条件厉害比较重要，还是宣传的手法、包装手法比较重要？
在募资，我们有一个541法则，就是你的产五就是50%，因为50%是你的产品力，
嗯，
对，你产品力至少要50分，就在一个成功的募资案里面占50%这么重要。好，40%是行销力，就是我们怎么说故事、怎么策略。好，10%是广告力，产品跟行销都一样重要。其实产品跟行销两端本来就是一直在拉扯的一端，就是如果你的东西卖得好。品牌端就会觉得是我自己产品做的好，对不对？
嗯、
那但是如果东西卖得不好，他们就会说是行销做的不好。
哦，是啊，
嗯嗯嗯，
合理。
对，所以我觉得在募资上面，募资它就是也看不到产品的状态，
对，
对不对？所以你的包装渲染，我觉得会比你的产品还要来的重要。
我其实是同意的，
嗯、
我们就举例好了，
嗯、
一堆预购的线上课程，
嗯嗯，
我的产业就可以跟你搭到
，OK，
因为我是在做就是教学，我也卖过线上课程，
对对对，
你还没有产出线上课程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什么上好号啊，这边募资吗？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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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其实这个讲师他根本还没有开始讲授他的东西，
对。
但是你必须拍一个可能2-3分钟的一个影片、
嗯、
让大家去支持他。
嗯哼哼哼，
所以如果你这个就算你讲师可能是再有料，
对，
再多含金量，但是如果你随便乱搞一个影片，
对，
没有用、欸、
嗯嗯，没错没错。
所以
嗯，你要卖一个想象力，就是这最难的。
在这个世界上、嗯、尤其是现在的社群，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嗯哼嗯哼嗯哼。
哦，所以还好吧，我是蛮支持的派的。
对，但我要先说，我觉得这是分阶段的啦。
嗯嗯嗯，
就是在募资期间，真的行销力会比产品力重要的非常多。对，就是你要去让消费者预购这个买你的梦想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困难的、嗯、对，所以行销要怎么让一个无形的东西变立体。对，但是对我们来说，可能募资结束，我们这边行销端就结束了，对不对、
嗯、
但是对消费者来说还没结束，因为他还没收到东西。
对
对，那后面产品力就会很重要了。对，他们收到东西之后， 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这关系到你的品牌会不会继续活下去？
对，真的，你不要到时候人家好期待好期待，然后最后上你的课，或是说拿到的东西，哈，怎么这样子？
哦，
然后直接
期待值落差。
对，然后如果说更差更差的情况下，可能会你的风声啦，可能会败坏，会不会？
没错，
真的有可能遇到欸。那我话说回来，就是像我们如果说自己手边没有什么预算，但是我们也是可以把我们的梦想给落实化。那我想知道，就是比如说像找你们这样子的专业团队呀，你们是会去抽佣金吗？还是说
钱的问题很重要，你的前往梦想的燃料要够，对不对？
对，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成本以外，那找你们，你们大概会 charge 多少？还有泽泽平台会 charge 多少？
OK， 找顾问团队的话，其实就人的费用嘛，我们有算过，假如说你是自己要操作一档集资专案，对，那你至少要请三个人，至少要设计师，对不对？然后你要那个行销投广告的人，然后你要一个专案企划，至少要三个人在一个案子。我这边讲的规模都是百万等级的专案，对，如果你只是要募10万，那不用。对，那百万等级的专案你势必要有这样的配置。
是啊，
对，那如果一个案子是要跑6到8个月，对吗？6到8个月，你的人力成本大概是60到90万。
对，
如果你是自己公司要做这件事情，对，那但是一下叫一个小公司拿60到90万养这些人，其实风险蛮高的，对不对？所以就我们这样的存在，就是其实我们前面跟客户收的钱是很少的，我们前面会收一笔前置费用，前置费用大概落在20万左右而已，对，跟60万就差很多了。那20万是用在哪里呢？用在我们前期这3个月所有的人力费用，
包含讨论啊、企划啊，
对对对，
但是拍片是另外算，
拍片是另外算，对，因为拍片可大可小，我今天可以拍一个电影集、史诗集，我也可以拍一个小抖音影片。
OK，
对对对对，就是这些素材都是另外算。那所以我自己在抓，如果你是想要做到百万等级的募资案，我觉得你前期至少要筹备的资金大概是50万。
所有
everything 就是所有你拍募资影片素材里里扣扣有的没的加起来，对，我觉得50万会比较有余裕一点。对，那说到后面的抽成，平台这边的抽成就啧啧，台湾的行情是8到10%。对，那啧啧是均一价8%。不管你今天募多募少都是8%，然后是成功才收费。
OK。
对对对，我今天募资没有成功，没有达标，大家拿不到钱。钱就是回去给消费者。
OK。了解了解。那你们公司也会去 charge 如果是募资成功的费用？
也会有也会有。对，我们大概抽成是10到20%之间。
OK。OK。
对对。
那这样子蛮明确，就是因为我们也想知道说我们到底要筹备到多少。其实这就是一个投资啦。对啊，因为所有做生意一样都要个投资，但是我觉得你用这个员工的比喻还蛮好的。对，确实找你们比请3个员工还划算蛮多的。
成功率又比较高。
因为你们一直专门在做这个啊。
对啊对啊。
好，那到了节目的尾声，我自己私心想问一下雪姨哦，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也想要有个产品去募资？
我那时候看到这一题，我真的是答不出来。
没有人问你吗？
很多人问我。
还是你就是喜欢当这个策划人，你真的没有想要做产品？还是你觉得做产品太累了？
因为我是一个兴趣很广泛的人，对，我很容易喜欢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我会想要让那些东西都变成我的 baby， 就是让它见见世面这样。
Okay.
对，所以我真的很多人来找我做产品啊，但是我就说我觉得我对产品研发真的是比较不擅长，对，那但是我如果对这产品有兴趣，我很会把它说故事。对，我很乐于当这个幕后推手。
OK， 所以其实这也是明白你自己的定位啦。对啊，我觉得你真的是还蛮会说故事的，就是你的企划能力是蛮强，而且你也很 enjoy 在每一个 project 里面，你没有办法一直盯一个东西，然后研发到尾。
对，不行欸，我没耐心。
好，那你未来用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规划吗？会一直在帮人家，因为你说你这行业你做7年了。
对，没错，做7年了。
还要再下个10年吗？
我觉得募资这个领域还有很多可以玩的，比方说现在台湾的募资还是男性比较多一点点，比较少女性为主的募资平台。 对，
真的吗？
我没有要做，但是我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创业 idea。
哦，不错。你说，嗯，但是啧啧这个是比较男性的吗？
对，它上面的产品你会发现还是以 3C 类，然后男生其实大部分比较喜欢一些比较新潮的科技的东西。
哦，
对对， 3C 小物啊什么的，嗯，对，所以他们的受众还是我觉得男性比较多一点点。
嗯，
对，那有没有一个专门 for 女性商品的一个募资平台，欸，可能可以做。那或者是说还有
饮食类，那你讲完之后人家偷走你的 idea 怎么办？
没关系啊，来找我合作啊。我可以帮你说故事。对，
哦，OK， 對對對。 我以为是你自己想要创一个这样子的平台。
哦哦哦，
也是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想法。
okay，
我没有这个远见。
哎，欸，不错的 idea， 让我有点想要，就是觉得好好玩哦。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还有饮食类的专案我也很有兴趣。我们最近做了很多跟蔬食相关的，蔬全植物的生煎包，然后全世界第一颗植物蛋，嗯，我们都在啧啧商动物到200多万。
哇，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未来其实你就是很想要尝鲜各种不同领域啦，你想要再扩大自己的视野吧，
是
这样子。
对对对对，
哇，真有趣真有趣。
嗯，
欸，那我觉得像大家我们大概说是商品的东西，募资商品哦。那像我像是做教育的，
对，
比如说我真的很希望现在的人下班后都可以开启一个斜杠事业。
嗯，
那比如说像我这种我也可以募资吗？
你要卖的是课程吗？
就是我看过有些人他是卖一个梦想，
嗯，
或是比如说像我，好，我可能想要成立一个教育机构，
嗯哼，嗯哼，
然后下班后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教育机构学一些斜杠创业所需要的知识跟拓展人脉，可能是我需要一笔资金做一个场地，
嗯哼，嗯哼，
这样子也可以募资吗？
是可以的哦，是可以的。
你有辅导过这种？
我没有，
这是我的私心啦。
嗯，但是
我正在申请补助中啦。
哦 ，OK OK，
但还没，
听起来很有趣，
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你的这一个资金是运用在租场地啊，还有你接下来的一些活动的筹划嘛，
对
不对？
对，类似这样。
OK OK，
有请师资啊，嗯，或是说举办一些活动，或者说我真的有自己的一个教育机构一个空间。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这个我觉得以啧啧来说，它还是一个产品导向。
哦，oh, okay，
对，所以它必须，嗯，也不是说必须，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要有个实际的产品。
OK，
对对对，所以不管你做这种，你可能可以做出版物。对，啧啧最近很流行做一些出版物，像什么日历呀，啊，或笔记本啊这一些。
哦，oh, ，OK，
就你可能要有一个主产品去搭你的这些额外的 bonus， 就是你把你的这个后续的延伸价值变成一个 bonus。
啊，
比如说，我觉得Joanne你很适合可能做一些牌卡，啊，或者是可以辅导牌卡，然后或者是做笔记本，
就是你至少还是要给人家一个东西啦。嗯，
对，
就是比如说好，他知道说哎Joanne想要创一个教育机构，
对，
但是。我最后可能我还是给你个什么斜杠笔记本
啊，对对
对
对，
这种
对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就很棒。
哦，哇，一个 idea 了，太棒了。
对，这种东西就会很大家就很想要，因为很具体。
哇，所以今天真的得到很多很多的点子。欸，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真的午夜梦回一直想说哎，欸，我想要研发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你有一些资金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去朝向群众募资这条路。
嗯，
那当然我们都是门外汉嘛，我们不懂行销，我们可能只懂研发，那我觉得去找 Shelly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式。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你呢？
大家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寻 BBM 品牌说书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网。对，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 follow 我的 FB。
哦，你有 FB？
对对对，
叫做
陈学仪，我的本名。对，
好，那我就会把 BBM 的官网跟学仪的 Facebook 的连结我会放在这集节目的内文中。好，那非常谢谢学仪今天来斜杠新手班。
嗯，谢
谢，
谢谢，
谢谢。在节目的最尾声，跟你做个重点整理。第一个，如果你要去群众募资，你该有什么申请条件呢？你必须要先有公司行号，然后你必须先做一个最接近你要量产产品的筋膜，就是一个样板。再来，第二个重点，你自己去啧啧平台申请募资跟找专业行销团队申请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产品，通常都是我们需要做比较大的时间在研发上，那当然我们没有行销的背景，那你找专业团队你可以专注做研发，让行销给专业的做会比较容易成功。再来第三个重点，在你成功上架到 群众募资平台之前大概要磨6到8个月，尤其在前3个月在上线前啊，你必须要做的是找海量的资料去做市场调查，你要去定出市场的定位，也会需要去拍形象影片跟做一些宣传的页面，也要发 KOL 做见证啊，做广告素材等等，非常多事情要做。接下来你就要去看泽泽有没有帮你上架成功。那你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的产品有在其他通路销售过，就不能在泽泽平台上上架咯。那在上架之后需要做的比较多是行销的操作，广告投放，发新闻稿啊，甚至开始量产。那因为量产也并不是一次就可以搞定，你也需要反复很多次到真的最后成功量产。再来第4个重点，群众募资到底可不可以赚钱呢？学医说其实赚钱跟赔钱的比例其实是刚开始求打平就好，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创业嘛，因为你会需要付比较多的行销费啊，就算第一次没有办法让你成功赚到钱，但是最重要募资还是很多人在做。为什么？因为募资可以让你最快得到市场验证，知道你的商品是不是可行，可以之后拿去卖的。那接下来就是最重要，你可以有一个插旗的概念，你有个市场知名度，你可以是说你在这个领域中第一个做出这种产品插旗的概念。再来第5个重点，当我问到说，那个在募资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情绪渲染多一点，情怀面投入比较多一点，就可以拉到很多的赞助商呢？那随意说其实不一定哦，要看你产品的受众哦。像是如果你是做比较科技类的，那你的受众是理工男，那可能他们就不会相信一些情怀面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的受众是女生，那你就很适合在品牌行销的时候说一些故事打动他们。再来第2个重点，到底产品本身条件比较重要，还是包装行销手法比较重要？学医提到你可以先遵循5-4-1法则，50%是产品力，40%是行销力，10%是广告力。但是他建议啊，在募资期间其实行销力还是比较重要的哦，因为你必须先让别人先知道你，因为你还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嘛，你还要打一个知名度，要去包装让别人先注意到你。但是募资之后，你消费者要拿到你的产品的时候，那这就很考验你的产品力了。所以是分募资前行销很重要，募资后产品非常重要。再来第7个重点，如果你想要找像学医的公司，像 BBM 的行销团队的话，你需要的费用大概是前置费用或需要20万左右，这其实是比你要找员工还来的划算。所以为什么会有行销团队的产生？因为他们比员工还专业，但是又比员工还划算。那学医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做个百万的专案，你在整体企划来说至少要准备个50万。如果呢你成功募资之后，则像泽泽平台它会收取募资成功金额的 8%， 那行销团队会抽成大概 10-20%。 再来第8个重点呢，我问到学牙是我自己私心想问的，我跟他说如果我想要有个教育机构，我想要集资大家的金钱募款怎么办呢？如果说你也是要集资一个看不见的产品，而是虚拟的一个东西，那怎么办呢？那学医说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最后还是要给消费者一个实际的东西，例如说一个斜杠笔记本啊，一个出版物啊，让他在支撑你的梦想的时候，他也可以拿到一个实质的东西。希望这集呢给想要募资产品的你有些帮助。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